我的第二个家。家对所有中国人都重要，对农民工更重要，因为他们常年不在家，所以特别渴望家。因此，一旦把公司当成家，他们身上的能量就像原子弹一样爆发。海底捞北京四店的王彩虹说，我是来自云南的一位阿姨，40多岁的我经历了婚变、背叛和诸多人间沧桑。半年前，单身的我经亲戚介绍来到海底捞，女儿则留在老家读初中，在亲戚家寄宿，因为我没家了。我在海底捞北京四店工作，我是做保洁的，我在这里感到了久违的温暖。同事之间很客气，都管我叫阿姨或大姐。我特别感激大堂经理谢张华，我曾在他担任领班的那组担任保洁，他就像对待自己母亲那样对待我。他知道我舍不得电话费，就经常给我女儿打电话，叮嘱她努力学习，争取考大学。女儿每次来电话也都提起她。最难忘的是那天早上，我正在3楼拖地，同事们突然唱起了生日歌，接着谢张华端着果盘出现了，我当时就哭了。谢张华抱着我祝我生日快乐，还管我叫妈妈。此时我真切地感到家的存在。我爱你，我的家海底捞。我爱你，我的女儿小谢。上次汶川地震，有人捐给店里5000元钱，店里考虑再三，决定把钱捐给家乡受灾、家庭最困难、工作最优秀的员工，最后选定了我。当钱送到我手里时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现在快50岁了，我总在想怎么报答海底捞。在我有生之年，我要每天拼命端锅、扫地、拖地，只要我能干动的我都干，我没有半点怨言，因为这是我的第二个家。心理学揭示，当人用心的时候，大脑才能创造。当心里没有负担时，大脑的创造力最强。人做事一定是先用心，后动脑，心指挥脑袋。请看海底捞西安2分店的清洁工张少群是如何为这个家用心工作的。他说，海底捞是我们的家，家要过得兴旺，既要能赚钱，还要能省钱。海底捞每天要用大量的清洁用具，我有几个又省钱效果还好的小方法跟大家分享。把几个用烂的拖把绑到一起变成一个大拖把，比新的拖把好用，擦地又快又干净。每天晚上把拖把洗干净拧干后，要倒靠着墙边放，这样拖把会用得更久。新扫把要用铁丝先绑一下，再用胶绳绑2道，洗干净后也要倒放，寿命会长一倍。不用的工作服可以做拖布，比买来的好用。垃圾铲没把儿了，可以把其他坏垃圾铲的把儿换上继续用。排推一边没毛了，可以调过来反定上再用，寿命提高一倍。厨房不用的钢丝球可以擦厕所，效果很好，但擦完后要晾干。海底捞给员工提供了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，使很多原本坚持不下来的员工坚持下来了。于是在海底捞有经验的员工就越来越多。海底捞西安物流站的魏一波说，我刚开始在海底捞后堂洗盘子，海底捞的生意太火爆了，每天有很多盘子要洗，从早到晚除了吃饭休息一下，其他时间都要站在水池边洗盘子，重心从左腿到右腿，再从右腿到左腿，晚上回到宿舍，小腿基本没知觉了，长时间的泡水，手都脱皮了，指甲缝间的皮肤溃烂了，明天还要继续洗，怎么办？晚上用卫生纸夹上，第二天早上，血和纸在指甲缝中结成一层厚厚的痂。我爱人不同意我来海底捞，说我不出一个月就得哭着回来，并赌气不给我打电话。结果一个月过去了，我没有回家，给爱人打电话时抱着电话哭，但还是舍不得离开海底捞。 他说，回来吧。我说，再坚持一个月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我跟他说，再坚持一年。结果，爱人放下电话，把家里没长大的两只猪卖了，把没有收割的玉米送了人，买了车票也来海底捞打工了。一晃5年过去了，我从洗碗工变成部门主管，是海底捞这个家把我这个只念过1年半初中半文盲的人培养成了独当一面的主管。如果问一个离家闯荡的人什么时候最需要家，他们一定会说生病时。北京一店的王燕说，我来海底捞之前也曾在餐饮做过，但都没做几天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是2005年3月24日来到海底捞的。一进门，门营组的员工上来就主动问我需要什么帮助。我那时胆子很小，有点害怕。我说，我来找我哥，他叫靳北春。我哥没来时，一个员工给我端来一碗热豆浆，我心里觉得好温暖。我到过很多地方打工，没见过像海底捞这样温暖的。我哥下来把我引荐给大堂经理，他一点架子也没有，店里的人都管他叫彭妈。记得我有一次生病，病得说不出话来，彭妈半夜知道后硬把我带去看医生。医生说，再晚来一会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医院让住院，彭妈看我有些犹豫，就马上说，小李别担心，天塌下了有店里了，农村娃不容易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住院押金我都交好了，你好好养病吧。我打吊针的时候，彭妈摸着我的手，她的手好凉好凉，那天很冷，她从宿舍出来的急，穿了很少的衣服。我心里有好多话要说，可是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就是想病快点好，好好干活，报答彭妈，报答海底捞。彭妈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妈妈。这些员工的故事让我明白了，海底捞原来成了这些背井离乡打工者的第二个家。人给家干活，自然不偷懒，不计较报酬，还要挖空心思干好。那些把海底捞员工挖过去的老板很快就发现，海底捞的员工在他们那儿不好使，原来这些员工在他们那儿没有找到家的感觉。